听众前面的道路。今天当我们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到不同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功课，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去跟随你，紧紧的来去跟随你。今天当我们的灵，神的灵，自己的灵运行在这个场地当中，叫我们的生命跟你连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当我们看第14章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些的观念你需要明白的，就是当我们看神的话语，我们说的圣经的时候，你要理解你现在所看的东西不是今天就已经有印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的，而是有一段的历史，有一段的时间确立了之后，然后今天给我们看的。也可以我们说我们是经过一个历史的长廊，然后看到今天所看到的经文，然后从今天的经文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去结合起来的。所以你可以理解路加福音知道是路加所写的，路加是一个医生，当时跟着保罗骗在以色列地跑来跑去来传福音，后来保罗给抓了，然后呢路加写了两卷的那个书信，一个就是那个路加福音，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将这两卷的书信交给提亚非罗大人，然后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辩护的那个官，就是辩护的律师，可以这样今天的用词，这来跑到罗马，在那个法庭上面来去为保罗来去申辩，然后希望能够改变那个结局的。结果无论这两卷书写得怎么好，结果保罗一样给那个罗马的皇帝杀了。那但是这两卷书呢，一直流传在这里，在历史的当中我们就有机会看到，而且在历史的当中到了13世纪，就有一个英国的大主教能够将这整卷的圣经里面66卷书将它分成一章一章，然后到15世纪又有一个牧师将所有的66卷的圣经已经分开一章一章的分成一节一节，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路加福音14章有1到35节。从这个过程，从整个历史的长廊当中，你就可以理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圣经原来经过这么长的过程。而且后来就有一般人在1917年的时候将这个圣经翻成中文，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和合本，这个圣经我们有机会看到中文的圣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是路加福音，路加所写的19章，那个大主教分成这个14章，然后有35节，这个是那个15世纪的牧师来写，而且是中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你都会理解，而且呢当你在理解的时候，整卷的路加福音我们看到24章里面，3章我们看到的跟这一章的之间一定有关系的，而且呢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在过程当中都有不同的关系的。上一趟我1月的时候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第1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悔改之道，就是说整章13章是悔改之道，而且分为两点，就是悔改是那个努力去做的生活，悔改是一个那个整个生命改变的那个事情。所以从生命跟生活之间怎么样去改变之后，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14章， 也是讲到生命，不过这个生命是用研习的方法来去让我们多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有三个关注，第二方面就有两种的态度。所谓三种的关注，就是说当我们谈到那个生命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我们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前面的事情。那我们面对前面的事情有三种的关注，也是可以说这三种关注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生命的种种的事情。第一种关注就在第二到第六节那里可以看到的，从这里第二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有为有不为的事情。有为就是可以做的事情，有不为就是可以不做的事情。你做不做呢？那这里可以做是什么呢？在安息日不应该做事情，但是我们的关注点就是有为有不为，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所以耶稣当时就是问那些法利赛人，你觉得在安息日里面去治病可以吗？那明显就是这里耶稣要这样回答这个或者问这个那个法利赛人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节已经说了，第一节告诉我们那些人在哪里做什么，窥探主耶稣了。所以耶稣做什么事情，人家都好像间谍一样看着他。所以耶稣既然想要做一些事情，就首先反过来问，究竟在安息日治病可以吗？他们怎么表现啊？不出声。他们知道说了之后就有问题的，因为好像我现在来窥探他，他反过来去问我一些问题，好像要我陷在那个陷阱里面，最好不说话。那耶稣就治好那个有水谷病的那个人了。当他治好之后，他还跟他们说，你知道吗，如果你们的羊或者牛啊掉在井里面，你会拉他上来吗？在安息日里面。这个又是一个明显针对这些行为主义的那些法利赛人来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切事情，他们呢不敢回答。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有为有不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针对当时法利赛人、犹太人跟耶稣他们之间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面对什么事情呢？你可以理解到，在主前大概七世纪的时候，法利赛人开始出现了。那些法利赛人当时是分别为圣的一种的人。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在主前七世纪呢？因为那个时候亚述来灭了那个北国，后来又有巴比伦来灭了南国，在这个时候等于就是犹太人是给外敌来去控制的这种的情况。那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里面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的事情，就是说哎呀，我现在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们通常会怎么，中国人通常都会对着下面，天哪，我做了什么事情搞到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了，是吧？都很常会这样啊，天哪。对犹太人来说是什么？耶和华哦，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嘛，他们已经知道耶和华了，他们所以说耶和华神啊，我做了些什么事情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国家的给灭了，所以呢，他们说，哎呀，一定是我做的不太好，所以我需要分别为圣，将我自己要好好做好。以前做的不好，现在要分别为圣，做好一点，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你明白吗？这种的心态我们中国人也会啊，哎呀，一定是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如果做好一点，哎，可能这个花瓶没有摆好，摆好一点。这啊，这里那个椅子没有摆好，摆好一点，这个是风水啊。那这些都是有一种行动，有一种的动作，要做好之后就没事了。那这一点呢，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一样，当时就是分别为圣，要行为上面做好。结果呢，行为做到一个地步，变成已经以行为为先，而当时分别为圣的这种的心态已经慢慢淡化了。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已经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这种的人，是按照外表行为来去断定他是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生命的筵席的时候，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是赴法利赛人的筵席，所以我们用筵席这个那个用词来去看简章。而且我们也看到简章里面谈到生命，所以是生命的筵席。第一点，有为有不为，就是能做不做，是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事情。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他的行为主义，就是以为我做了这个就是得救了，以为我做了这个就是遵行神的话语了。所以第一个关注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有为有不为。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种人？我们今天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跟神说，哎呀，一定是我最近崇拜的时候大概是，所以呢搞成这样，或者我最近奉献有小一点，都会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在这里耶稣讲的不是这样，耶稣讲的都是透视整个的生命，后面你有为有不为的过程当中，究竟你有没有回到当时，如果以法利赛人来说的时候，当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行为呢？就是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心态，你要回到原来的心态。今天我们做不做有为有不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回到我们原先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关注在哪里呢？从第七节到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第七节到十一节呢，是谈到就是能做或者可做可不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客人的在筵席当中坐位置的人，有些人呢，第七节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正在做守卫嘛，可做可不做，能够做这个位置或者不做这个位置呢，影响一个人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不同的想法。你想一下，做不做这个位置守卫，或者是后来给人家赶上来，或者是你先坐在末位，然后人家请你上去做守卫，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牵扯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谈到究竟你这个人坐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的心态。第十一节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可做可不做的心态就在于我们是不是一个自大的人。我们一个自高自大的一个人，是我们生命里面对我们在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的地方。你想一下，今天我们都以我们自己比人家更好的，你想一下，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民族，我们叫中国人。中是什么意思？中间咯，我们这个国是在中间的，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中间代表 其他东西都围绕中间嘛。那你看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中间的，中间就以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态度来去看别的人，所有外面的人都是夷，夷是什么？就是没文化的人，我们中国人是有文化的，所以我们是要中国人啊。那你想一下，其实当然不是单单中国人的，你看什么的世界的地图都是的，如果美国地图你一拿美国地图看，美国一定在中间的，对吗？你拿别的国家的地图，那个他自己国家一定在中间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以中来去告诉人家我们是中间的那个国家，了不起，或者也应该说自大一点。那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当我们付生命的筵席的过程当中，耶稣谈到了第二点，这个关注的地方，可做可不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坐那个位置，你也可以坐末位等人家带你上去。因为你有一点你要理解，你真的聪明的话最好坐末座。如果你在整个场合里面是应该适合哪一个位置，到时候主人会带你去坐你应该坐的位置。但是你一争了首位，但是你不应该是在首位的时候，人家要你下来的时候，可能你应该坐第三个位置，主人不好意思叫第三个人走开让你坐的，只能够带你去末座，末座没人坐了，你就坐到哪里。所以聪明的人面对我们生命，很认真面对我们生命的人，我们要理解今天我们是在哪一个光景当中，我们是不是一种自高自大的一种的情况，而没有好好的按照我们应该有的位置坐在哪里，等人家来去带你到适合的地方。在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当我们讲到生命的筵席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筵席代表跟神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坐席在哪里跟神坐席的时候，代表我们跟神之间有关系，才能够得到邀请到这个筵席当中。今天如果有人不认识我的话，不会冒冒人请我吃饭，如果他请我吃饭，我就觉得一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要不然不会一下子就是兄弟我请你吃饭，对吗？很不容易的，一定有事情。同样的，当我们面对生命的筵席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第二的关注就是可做可不做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就是我们生命里面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或者我的观念就是一定最准确的来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不单只是我们不要做以行为作为我们的那个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不要在做的过程当中有自高自大的这种的现象。而第三种就是在那个十二到十四节那里的情况，就是第三个关注。这里第三个关注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能做能请能不请，能请能不请的意思就是说，这里也是关注到一个筵席的事情，筵席一定有客人，这是客人，你请他过来或者不请他过来，你是以什么的标准来去衡量的呢？你能请能不请的，因为是你是主人嘛，你是主人请不请是你的自己的那个决定。所以我们第三个关注就在能请能不请的这种的过程当中，你请他过来你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刚才我说嘛，人家请我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目的的， 他希望跟我谈话，他希望在我这里呢得到一些那个，或者他请教我啦，或者是有些事情要请我帮忙啦，或者要从我那边得到一些信息啦，总之一定有一个原因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明显在这里也同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请人家的时候，不要因为对方跟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能够给你一些好处，或者是因为你跟他有好朋友的关系，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处理事情的一个心态呢？就是不要斤斤计较，不要要得到利益才能够做一些事情。在这里呢，我们说如果那些贫穷的、没有能力的、残废的、瘸腿的，你愿意请他的话，那你的心态就是够宽了。如果因为那些人能够给你一些报答的话你才请他的话，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我给人家请吃饭也是这样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人生当中你的心够宽的话，你会请人家来吃饭的过程当中，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去做，而是真的就请他过来吃饭。这里不是真的吃饭的事情啊，明显就是以吃饭的事情能够衡量我们今天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究竟你是以什么的心态来去面对的。你的心宽吗？你是以一个有来有往的这个心态去做事情吗？还是真的是完全的是一种有爱心的来去面对你的生活，然后可以输送一种爱心，无偿的那种的爱心来去做的。昨天我去出去巡逻了，那我是纽约市的那个辅警，那在巡逻的时候我们打开一个桌子，就是 recruit 那个交务那个义警。那你知道辅警叫义警，那个义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很敬意啊， OK， 义就是义务的事实，义务就是无偿的，没钱的。但是很多人来到我们的桌子问做辅警有什么好处啊，那我真的想一下有什么好处，究竟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去照顾他呢？用好处来去照顾他，还是用敬意，哎呀我们是为了这个社区来服务的，拜拜。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会想一下，你知道啊，做义警呢有好处，比方来说呢，你拿出来，我是警察，哎呀给抓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给抓了？冲红灯了， stop 上面有停了，然后你看到警察你就打开你的那个警枪给他看一下，他就 OK have a good day， 那就好处对吧，这些就是好处。我要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吸引他们做辅警呢？你知道昨天就在这里这种的挣扎当中，如果我们用这种的好处来去吸引他来做辅警的话，跟我们当时我做辅警的那个心态就是我要为社区服务，我觉得我来到这个美国这么美的地方啊，得到这么好的那个学历，就是学问，在这个大学里面读书，读完这书之后就得到一个很好的那个学习，那这个国家对我有好处，我应该回报，那就无偿的来去做一些社区的服务，来去报答这个社区。那如果我们用这种的方法来去讲的话，很多时候 吸引人的力度就低很多，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是以什么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生命呢？刚才谈到的三个关注，第一个有为有不为，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你可做可不做，你可以坐下来或者是不坐下来，坐哪一个位置都是由你自己来选的。这里能请能不请，你是做主人家，你是自己的生命的主人，你现在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生命，来去处理这个生命的每一点的时候，你自己做主，你是当家的，你是自己做主的，你每一样事情都是在斤斤计较，或者是我要得到什么好处，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遇到很多的危险。但是人都是这样的，哇，能够在神的家里做筵席，真的很好哦。十五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说法了。同时呢，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的国里吃饭的有福啦。你想一下，这句话是在整章里面从第一节到三十五节这个中间的地方，大概中间的地方十五节就出了这一句话。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三个关注，这三个关注谈到的一些事情引起这个人同席的这个人提出一种他的想法，哇，在神国里面的人有福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哈，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你能够看到有福的事情吗？我都看不出来，我只是看到刚才的三个关注，这三个关注都是耶稣在有一些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争论，或者是那个心态的争论啊，或者后来有两个能做能不做，或者是可做可不做，或者是能请能不请的这两个，其实都是一种耶稣在教训这些同席的人。你哪里看到有福呢？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根本你看不出有福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啊，约翰福音曾经说了一句话，如果主耶稣所讲的都记在这个圣经里面，哇，真的不可能写下来这么多。你听得懂我这句话了啊？如果你明白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用这种的心态来去理解第十五节这个人所讲的，哇，在神的国里面坐席有福了这一句话。因为前面根本你一下子根本看不出有福的这种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说，耶稣吃饭的时间不可能就这说了第二节到十四节这么短的内容，一定在里面还谈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记载在这里的。但是那些讲到在神国里面坐席的事情，令到这个人觉得怎么样？有福的。哦，能够跟神坐席，在神国里面坐席的这个事情，真的有福了。那从这一节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就明白，虽然在前面没讲到的，但是这个人所说的这句话，就表达出耶稣讲的其他的内容，让他感觉能够坐在神国里面有份吃饭的话，是有福的事情，听得懂了？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不单只是刚才说的三个关注。那到这里，进到神国吃饭是有福的，这个准确不准确？能不能够真的表达 当时的实际的情况呢？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讲了其他的是什么，但是从单单这一节经文，就是说在神国里面出发的有福了，我一定是有很多好的事情，有很多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很值得的事情，令到这个人呢想到在神国里面做事的话是有福的。这个论点就是这个人的论点 立论成不成立呢？就在耶稣后面所讲的内容来去可以说反驳他的，他反驳他的就是我今天所说的，除了我们刚才看了三个关注，我们还要看两种的态度。这两种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种态度在16节到24节看到的，这是一种藐视救恩的一种态度，藐视救恩。那其实你看你的圣经里面，在你那个标题呢都有藐视救恩的这四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说从16节到24节呢是藐视救恩的一种的态度，恰恰跟这个人说在神国里面 有份的话，坐席的人有福了，刚刚是倒过来的一种想法。你就很欣赏，你就很乐意在神国里面坐席，觉得这个是有福，但是就有一批人藐视救恩的，这16节到24节这些人是什么呢？他可能卖了一块地要去看看，可能是买了几头牛要去试试，或者是结婚之后不能随便出去吃饭了。你看老婆多大，结婚之后不能随便出去吃饭，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你想一下，这三种的理由都不可能是人家请你吃饭你用的可以用得上的三个理由，根本不合理的。吃了饭之后再去的行吗？所以在这三种的理由都不成理由的，你就可以理解那些人对这个刚才那个人说嘛，在神国里面做事的人有福了，现在请你有福了，请你吃饭了，就是希望你有福了，是不是真的人家愿意去做事呢？真的去那个神国里面去做事呢？这一点就是刚刚来去做一个对应的。在这里主人怎么样说呢？叫那个仆人说，你出去城里面大街小巷，请他的贫穷的残废的下眼的瘸腿的都来了。仆人说还有公务员，你就可以想象刚才不是说在神国里面坐席的人有福吗？这么有福的那些活动，为什么现在那些残废的瘸腿的那个进来还是有空位呢？你就可以理解这种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根本不像有福的这种的情况。照理来说能够在神国里面坐席的应该是有福的，但是有人就是藐视这个救恩。哎，为什么讲救恩？你想一下，藐视坐席嘛，怎么藐视救恩？原来就是说筵席就是代表得救与不得救的一种那个例子，能够在神国里面坐席的人有福了，就是说你有份在这个救恩当中，就是有福了。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藐视救恩。你想一下，今天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家知道你是礼拜天去教堂的，你有没有请他来？ 我相信你都怕他藐视我们这个礼拜天的崇拜，所以你都不敢出现。或者是你觉得这里作为基督徒，小心不能给人家看到我。我慢慢走进去教堂，安安的去教堂，不要告诉人家。你是不是这种的心态？为什么你不会告诉你的朋友呢？或者是有些朋友这样跟你说：“哎呀，你们信神的、信教的人啊，哎，还不错，你的人还不错。”不过呢，我就不信了，我就有我自己的道路。有没有这种的？你的这种的朋友，明知你信耶稣的，明知你是信教的，你没办法将你的那个十五节刚才说的，在神国里面坐席的人有福了，这种的心态跟人家来去分享，你就是可以理解在这里为什么连所有的瘸腿的、蒙眼的、那个残废的都请来，还有空的位置。二十三节，耶稣就那个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在路上篱笆那里要怎么样做啊？勉强人进来，先拿着刀子，你来不来？来不来？不来就是捅死你。”好像就这样来去带人家去教会，就好像这样来去带人家去神国里面去赴筵席。你就可以理解，现在整个世界喜欢到教会里面的人多吗？现在肯定在我们这里的人比外面茶楼的人少很多。你就可以理解藐视救恩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是同时我们也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好，在神国里面赴筵席是有福的，但是我不能影响其他人能够一起有福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也需要理解的一个事情。生命的筵席不单只是藐视救恩那种的心态，还有就是反过来，我们有没有第二种的态度，就是尊重十架的这种的态度。你从那个这里我们看到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其实在这里就谈到一个尊重那个十架的一种态度。二十五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直堕的人和耶稣同行，这个反差在哪里呢？直堕的人跟耶稣一起来走，但是藐视救恩的人多得不得了，不愿意走去坐席的人多得不得了，这种是反差的一种的现象。二十五节当这里极端的人跟耶稣同行，耶稣就转过来跟他们说啊：“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原来今天我们说，我们听到有人说：“哎呀，在神国里面坐席的人有福了。”不是单单看这个有福的境界，而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这种尊重十架的想要进到那里去做。有些人已经是藐视救恩的一些人，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种尊重十架的一种人？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怎么说啊？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叫你来说，你都开始慢慢理解到在神国里面坐席有福的这种的那个理解。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去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能够达至到我们进到这个生命的筵席的最后的那个结局呢？就看我们今天每一天有没有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走这条路。 我自己我知道我有什么问题，我是每天在挣扎当中，我要怎么样去做好一些。有时候其中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比方来说跟老婆发脾气哦，讲话讲得很凶哦，哎呀，我可以说我们男生都是这样的，说话比较凶的，凶不代表不爱他，说得过去吗？老婆不接受哦。那我就发觉，为什么我不可以有一点来去回答，或者有一点来去说话，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不断的挣扎？哎呀，这一趟又松了一点，我好了，立志要改。这个老婆是我娶过来的，我喜欢我爱她才娶过来的，那怎么现在要这样松对她呢？好好好，下一趟一定要好，一定要好，但是下一趟又来松了，怎么办？每天在挣扎，我只能够分享这一点给你知道，这个是我需要面对的其中一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反过来你自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实际站在哪里，你自己要面对的每一天在那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这里说你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随神， 你要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不容易面对的事情。耶稣就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在28-30节的，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建大楼，建一层楼，你有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去完工，如果不行的话你现在就不要开动。31-32节讲到你有10,000兵能不能够打20,000兵，行不行？不行，快快求和。你就可以理解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要面对我们的生命。有人说在那里做天国做筵席是有福的，但是我也想期待有一天进到那里去，但是我希望我不要是一个藐视救恩的人，但是我不是这样累，但是我在挣扎当中我要面对我自己的十字架，我要算计我今天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走完这个我这个人生的道路。或者是再说深入一点，究竟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结局就是神国的里面的筵席，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来去走这条路。这里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你能不能够完工。那个跟人家敌人打架的时候是讲到什么？打不过你就没命了，是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想一下我们今天的生命究竟面对前面的这条道路，就是最终进到那个筵席当中，神国里面的筵席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今天每一天段的事情。34-35节告诉我们用盐来去谈我们的生命。盐在以色列的地方可以变成一个没有味道的这个结晶的那个好像一个白白的一些那个东西，但是不咸的，没盐的那个作用的，就一堆东西摆在哪里，这个盐分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它是盐生，我们是人生，它的盐没有盐味，我们的人生没有人性，没有人，那你算不算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谈到耶稣提出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用筵席来去谈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现在是准备要走到神国里面赴筵席。有福的地方有没有我们的份呢？如果我们郑重实践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神的门徒的话，我们就在很多的事项要改变， 要改变。上一堂我们谈到十三章的时候，悔改是结果子的生命，悔改是努力做的生活。今天当我们看完这个生命的研习的时候，上一堂十三章的那个内容也是继续的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你跟当时的法利赛人谈话的时候，也传到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去看到，也看到神你同样的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好好的来去思想。有很多地方我们确实还做得不好，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心态真的没有很期待进到神国里面赴筵席的这种的心态。我们有时候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所要想得到的东西，想要满足的事情，我们都周旋在这些地方，而没有思想到将来跟神你一起坐席的那种的情况。求主你来去提醒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好的来去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